欢迎您收听《万界圆梦师》第622章《固执的客户》。李牧看着两个新任务瞠目结舌，忍不住口吐芬芳，问候了圆梦公司的创始人。月灵骑士的任务就不说了，上次就被他 pass 掉了，这大话西游的任务又是什么鬼啊？刚才他还吐槽岛国圆梦师生存环境的艰难，转眼间公司就给他推了一部这么无厘头不讲道理的电影，这是看他的任务进度过快逼着他去送死吗？大花西游里面人物的武力就是个谜呀、啊、春三十娘可以跟牛魔王你来我往斗上几十回合，却又能被区区几个山贼的迷药搞得现了原形。至尊宝以一介凡人之躯被白晶晶用三昧白骨火烧了手，毫发无伤，转头菩提老祖的手就被同样的火焰把手给烧焦了。至尊宝裆部被两个妖精恶意点火，一群山贼用那么离奇的方式灭火，事后照样活蹦乱跳。十几个山贼硬生生在春三十娘和白晶晶还有牛魔王的折腾下坚持了那么久，最后还都逃命去了。紫霞仙子可以打败二郎神和四大天王，却又在熟睡中被牛魔王的妹妹捅成了重伤，完全不符合常理。还有菩提老祖打不过春三十娘和白晶晶两个妖怪就不说了，遇到牛魔王还逃之夭夭了，可谓是史上最弱菩提祖师。最关键的是时间还是混乱的，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怎么混呢？还有要月光宝盒也就算了，让至尊宝和紫霞仙子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又是什么鬼呀？要达成这个愿望，至尊宝就不能死，紫霞也不能死啊。很明显，至尊宝和紫霞是观音或者说佛门为取经布下的一个局，为的就是让孙悟空心甘情愿地追随唐僧去取经。改变两个人的结局意味着和观音甚至佛门对上，说不定还有玉皇大帝。毕竟剧情中是玉皇大帝促成孙悟空转世的，刚把新白世界的漫天神佛逼得转世投胎，这一次又要和灵山佛祖对上吗？即便西方佛祖和天庭自始至终都没有露面，观音也不好对付啊。他是大话西游世界的绝对武力担当，出手就秒杀了孙悟空，完全处在食物链的顶端，貌似脾气还不怎么好，动辄打打杀杀，这他妈是三星任务吗？体质提升之后，李牧寒暑不侵，已经不生病了，但现在他的后槽牙有些疼。妈波的，这是公司看我一枝独秀，硬生生打压我的任务进度啊！李牧的手指轻轻扣击桌面，不对，跟个人实力没关系，自始至终每一个任务看似都是无解的，可最终都圆满的实现了。而在任务过程中，个人实力起到的作用并不大，所以这就是个普普通通的三星任务，一定有解决的办法。李牧打开了技能列表，第一眼就看到了大锤法罗，然后又在第一时间否定了。大锤法罗强劲有力，但这个技能弊端太大，坑人坑己，并不太适合他。带着这项技能做任务，极有可能把自己带进死胡同啊。而前两个任务省下来的两个技能，化外音和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这个任务中似乎也不太合适。化外音纯忽悠，没有强有力的威慑技能相呼应，很容易被人看透。至于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前经历的事情发生重大的转折，鬼知道往好的转折还是坏的地方转呢，不确定性太高了。李牧继续浏览技能，让世界充满爱，使用技能后三分钟内所有人变得仁慈善良，冷却时间24小时。脱发术使用后全身毛发迅速脱落。共情 指定生物感染你当前的情绪。背锅，指定任何恶性事件强行背锅。气运，随机更改目标未来一个小时的运气。我是你野爹，指定对象并成为他的父亲。我咬你呀，说出我咬你呀四个字，下一次你的牙齿将无坚不摧。快乐球，丢出一只钢丝球，指定对象被富婆强制掳走。似乎这些技能都能用，但总又觉得差点什么。李牧想了想，随意给自己捏了一张脸，拉出任务列表，直接点选接任务的选项，把月光宝盒的任务接了下来，然后静静地等待客户出现。半个小时后，传送门出现，孙彤探头探脑地从门后走了进来。那是一个28、29岁的小伙子，文质彬彬，头发蓬乱，脸色发白，看起来就像是好多天没见太阳一样，眼神飘忽。进门后诧异地看着圆梦公司的布置，半天没敢迈动脚步。李牧见多了这样的客户，静静地等待他适应公司的环境。
圆梦公司可以为我实现梦想？
终于，孙彤的目光落在了李牧的脸上，拘谨地搓了搓手。李牧指着工作台对面的椅子笑道，我是你此次的圆梦师王武，请坐，我们可以聊聊你的梦想。
你好你好，
孙彤冲李牧笑笑，微微向他鞠躬，坐在了工作台的对面，腼腆地挠了挠头。
王哥，我的梦想是得到大话西游里面可以穿梭时空的月光宝盒。
冒昧地问一句，你为什么想得到月光宝盒呢？李牧笑问。一般人如果得到了实现梦想的机会，大多是要自身变得强大，吃个仙丹，学个法术，弄个长生不老什么的。
嗨，一个人在世上只剩下了自己，长生不老又有什么意义呢？
孙彤苦笑了一声。
实不相瞒，我从小就被父母遗弃了，是在孤儿院长大的，没有父母亲人朋友。我本来以为人生会一直这样过下去，但是在21岁的时候，我遇到了自己的天使，她叫江兰，是个漂亮温柔的女孩子，不嫌弃我的出身，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我以为我会和她结婚生子，幸福快乐的过一辈子。
然后他出事了。经历了各种肥皂剧熏陶的李牧早已经对这种悲情故事免疫了，他扬了下眉毛问道。
准确的说是失踪了，
孙彤道。
无缘无故的失踪了，5年前的一天突然就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线索，我找了他3年，一点踪迹都没有。所以我就想着，如果有月光宝盒可以回到过去，说不定就可以找到他失踪的原因。
就为了这点小事儿，许了一个那么离谱的愿望？如果只是为了救回女朋友，许多外国电影的时空机器更合适吧。李牧看了眼孙彤，比如前目的地里面的时间机器，方便快捷，而且精确度更高。
嘿嘿，我喜欢月光宝盒。
孙彤看了眼李牧，笑着打断他。
尼玛，好强大的理由啊。
李牧的嘴角不由得一抽。
好吧，你想得到月光宝盒的原因我能理解，但让至尊宝和紫霞仙子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嗨，其实那是我和江兰共同的心愿。
孙彤笑着打断了李牧。
王哥，我们都喜欢大话西游，至尊宝和紫霞没有在一起，太遗憾了，我想弥补这个遗憾。
为什么是至尊宝不是孙悟空？
李牧沉默了片刻。
之前的孙悟空太滥情了，他配不上紫霞仙子。
孙彤道。
大彻大悟之后的孙悟空已经在紫霞和取经人之间做出了选择， 他背叛了两人的感情，同样配不上紫霞仙子。所以啊，至尊宝是最合适的。孙涛，你许下的愿望是让至尊宝和紫霞仙子永远生活在一起。你有没有想过，永远有些太残酷了。李牧道，他们一个是仙，一个是凡人，永远生活在一起，难免会磕磕绊绊，出现各种矛盾。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磕磕绊绊，吵架斗嘴，何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呢？孙彤的眼睛里满是对爱情的向往。我倒是想和江兰一辈子腻在一起，可没这个机会了。为什么我有机会改变至尊宝和紫霞仙子的命运，不去帮他们一把呢？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别人，也许带来的并不是幸福。李牧道，也许你可以换一下愿望，比如让他们结婚什么的，觉得不合适的时候自然分开，没必要一直在一起吧。子非鱼，焉知鱼之乐。王哥，你一定没谈过恋爱吧？等你找到喜欢的人，就不会这么想了。孙彤摇摇头，我不会改变我的愿望的，一对相爱的人长长久久的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事情。李牧郁闷地叹了一声，尼玛，好深的执念呢。孙腾，你可以改一下的。李牧继续说服客户，何必因为别人的幸福改变了自己的幸福呢？你了解大话西游，应该知道改变他们的命运有多难。实现这样的梦想，极有可能会导致你月光宝盒的梦想也失败，最终让你和女友失之交臂。他会理解我的。孙彤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光芒。如果让他知道我去了大话西游的世界，却只带回了月光宝盒，没有改变紫霞仙子的命运，他一定会责怪我的。我不想让他失望。李牧郁闷地白了他一眼，更改一下愿望，我们就能立刻出发了。如果你坚持这样的梦想，圆梦师有权利拒绝。孙彤无所谓地笑道，哼，只要能实现梦想，我不介意多等几天。只要能实现梦想，我有了月光宝盒，可以随时改变之前的命运，时间对我来说并不重要。而且你们叫做圆梦公司，不至于就你一个员工吧？你做不来，也许别人能做呢。如果圆梦公司实现的梦想是更改过的，那还叫做梦想吗？那样的话，圆梦公司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吧。妈不热的，说的好有道理啊。李牧讪讪一笑，哈哈，好吧，孙彤，你先回去，等我跟领导汇报一下，看看给你指派一个什么样的圆梦师合适。好的。孙彤礼貌地点点头，站起身来，我等你的好消息。传送门凭空出现，孙彤最后环视了一圈圆梦公司的环境，站起身来走进了传送门，一道亮光闪过，传送门消失。李牧安静地待了片刻，恢复了原来的容貌，满怀期待地再次拉开了任务列表。任务弹出仍然是之前的两个愿望，并没有因为李牧拒绝了孙彤而有所改变。李牧的眉心轻轻跳了几下，暗自感慨，哎呀，公司的任务推送越来越不要脸了，连更换任务的表面功夫都懒得做了，哪怕更换一个更难的任务刺激一下我也好啊，能者多劳吗？冯公子仍然在任务中，转正之后他做了两个任务，一个帮客户成为蜘蛛侠，另外一个是帮客户成为哈利波特世界的巫师。如果按照李牧的升星标准，至少还要帮助三个客户实现梦想才能成为二星圆梦师。而亚当·史密斯转正后进行了一个死神来了的任务，一个吸血鬼任务。李牧不太清楚他一共完成了几个二星任务，不知道他还有几个任务升星。除非他找到走捷径的道路，或者遇到了几个相对简单的任务，否则追上李牧的可能性不大。 但如果李牧被这两个高难度任务卡住，那就难说了。拉下同事列表扫了一眼，李牧咕哝道，
不过在此之前应该还有时间把自己的实力提升一下，对接下来的任务更有保障。
李牧从背包里抽出了断成两截的智能飞剑，静静思索了片刻，觉得自己有必要去一趟仙剑的世界，把飞剑给修好，顺带着看看御剑术的研究有没有什么突破性的进展。以他现在的个人实力，不直接和剑圣怼上，剑势不妙，逃回来的可能性应该很大。如今他有了来自漫威世界的高科技，忽悠拜月教主的可能性又多了几分。说实话，他也挺期待仙剑世界的发展状况的，毕竟拜月是他认识的人中间学习能力最快最智慧的一个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